以西结书47:1-12讲到说呢，当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回到神的家圣殿之后呢，就会有活水从殿的右边，就从祭坛的南边呢往东边流这样子，并且呢这个水流呢越流越深，刚开始1000轴呢直到脚，再往东流1000轴呢就到了膝盖，然后是腰，到了最后呢这条河水呢就不能走过去了，只能够游泳这样子。那这个说到说呢，当我们顺服神，走在神的心意上面，当我们寻求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的时候呢，一开始那个神的同在或许只有一点点平安喜乐的感觉，可是当我们继续持守在神的旨意上面，继续来寻求他、来渴慕他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这个同在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度越来越强这样子，以至于到最后呢，我们整个人呢会 lost， 会真的是消失在神大能的同在里面啊。许多时候当我们在敬拜或者等候神的时候呢或者祷告的时候，真的我们许多人常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更多的专注在主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呢，当神的大能同在越来越加增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整个人都消失在他的同在、消失在他的恩典里面。那这个就是当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水流越来越深。那当然另一方面呢，这也可以说到我们的服事，当我们真的走在神的心意上面，按着神的话语跟神的法则来服事的时候呢，刚开始或许只有一点点的圣灵水流，可是我们当我们持续这样子依靠神来做各样的服事、各样的事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的服事的圣灵的水流会越来越深，以至于说呢，人只要不带着抵挡的心，人一到我们中间就可以感到一股神的同在，一个圣灵的水流呢会把他们真的是带，他们就会流入这个圣灵的水流里面，在这圣灵的水流里面呢，跟着神的旨意、跟着神的意思来往前，来在生命上有所成长跟更新。那我想这是我们在服事上面很需要追求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呢当我们的服事一开始没有圣灵水流的时候呢，只能有时候就像福音书里面门徒所说的摇橹甚苦，可是的话呢，当圣灵的水流高涨起来，或者说当我们顺着圣灵的风来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呢越服事越轻省，越服事越喜乐，因为不在我们自己这边用力要制造出一些什么神的工作或是怎么样，而是呢我们能真的是看见神所做的，我们跟上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呢服事主呢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因为我们呢跟着圣灵的水流、跟着圣灵的旨意来做，神一定会把足够的恩典跟力量呢都来赐给我们。另外我们看到说呢这个河水所到之处呢带来生命、带来医治，在河的旁边呢，在两岸上有很多的树木，然后呢这个河水所到之处呢各种活物真的是繁衍丰盛这样子，甚至到了程度呢连沿海死海呢都变甜，都得到医治。那还有渔夫呢在隐基底还有到隐以格年呢都成为渔夫打网晒网的地方。那我们知道说呢这两个地方呢都在死海的旁边，那死海我们都知道说呢因的盐度太高呢，以至于说里面一点生物都没有，但是呢因着从圣殿流出来河水的医治呢，整个死海呢充满了各样的活物、各样的鱼类跟大海一样的丰盛这样子。这个说到说呢当神的同在、神的生命活水所到之处呢，我们一切死亡的地方呢、一切没有生命的地方呢都要变活了， 那我们原来死气沉沉的，都因着生命的活水呢，而变得充满了生命，并且呢，从我们的身上呢，还可以把这生命呢传递出去。那另外呢，这个刚才说到说呢，河两岸有各样的树木，而且呢，这个果子可以做食物，而且每个月呢都会结新果子。那另外呢，这叶子呢乃是为了治病所来。也就是这个呢是用来治病用的。其实这段经文呢很类似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只是说呢在启示录里面呢，那是说到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那在启示录里面，圣城新耶路撒冷呢，在生命河的两边呢是生命树，然后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会医治万民，这样子。那以西结里面讲到了，他没有说到是生命河跟生命树，但是我想基本上这些都是蛮类似的，只是说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标注是生命河水跟生命树这样子。但无论是在以西结书四十七章里面，或者是启示录二十二章里面，我们都看到说呢，神的同在，因着神的同在而流出来的生命活水江河，真的是到处带来生命，也带来医治，还有带来丰盛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节经文，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十一节：只是泥泞之地、洼湿之地不得治好，必为炎地。虽然说呢，这个从圣殿流出来的河水所到之处呢，都带出生命，但有个地方呢，不得治好，必为炎地。那是什么地方呢？是泥泞与洼湿之地。那我们都知道说呢，泥泞跟洼湿的地方呢，是一个很容易，就是基本上很容易陷下去的地方，并且呢，那个东西越重的话呢，就陷下去的速度越快。那或许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说，到底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泥泞和洼湿之地呢？以至于说呢，当圣灵的活水江河流过的时候呢，这样的地方还是没有办法治好。那或许我们可以想想看，其中一个例子的话应该是自怜。那你知道当我们自怜的时候呢，当我们觉得自己呢很可怜别人都亏负我们，甚至神也亏负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越陷越深。那或许我们有人有这样的经历说呢，其实当我们面临一个不容易的环境的时候呢，有时候自己觉得还好，但是呢，当别人来安慰我们的时候，当别人来表同情的时候呢，我们反而容易觉得说对啊，我真的是很可怜，对啊，我的老板怎么这样苦待我，或者是我的另一半怎么这样的无理。反而呢，别人不说还好，越说呢，我们越觉得可怜，越说呢，越觉得是别人来亏待我们这样子。我们其实都知道说，自怜很容易让我们越陷越深，以至于呢，反而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医治、圣灵的引导这样子。这也难怪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面，耶稣要对彼得说严厉的话，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因为这时候呢，耶稣正向门徒说到说呢，他需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样子。那彼得因着好心呢，起来这样子劝阻耶稣，可是耶稣知道说呢，这个时候他不能够想到自己，因为呢，如果他想到自己的话呢，他因着彼得这样子的好心温情呢，反而会动摇他的上十字架的决心。所以的话，耶稣只好对彼得说这样严厉的话。那这也可以我们看到说呢，许多时候，自怜呢是一个泥泞跟洼湿之地。我们若不是及早从那个地方，就说及早真的把自己，把我们的眼目呢从我们的环境，从我们的遭遇上面呢转到神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越陷越深。这也是类似在民数记二十一章里面讲到说呢，当以色列人因为埋怨红海 到以东地的路难走，心中烦躁的时候呢，发怨言的时候呢，神是火舌进入百姓中间，然后呢，蛇就咬他们这样子。那神对摩西说呢，你制作一条火蛇挂在杆上，凡被咬了一望这蛇就必得活。于是呢，摩西就制作一条铜蛇挂在杆上，然后呢，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呢，如果那天那些被火蛇咬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如果只看自己的伤口的话呢，就会死在旷野。他们的眼目呢，必须从他们的伤口呢转到摩西所挂的铜蛇。这铜蛇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们仰望这铜蛇，这就是在灵里面预表说，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救恩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医治，我们就得活。反之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只看我们的环境，靠我们的疾病，靠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越陷越深这样子。所以的话呢，或许这是一个泥泞跟洼湿之地的一个应用。另外呢，当我们呢一直觉得我们自己很不好啊，我们自己很糟糕的时候呢，这是个泥泞跟洼湿之地。那许多时候呢，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自己不够的地方啊，看到我们做错事的地方这样子，以及常自卑自叹，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似乎因着我们不好呢，神也不爱我们，神也不恩待我们这样子。那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会越陷越深。那我们就必须再一次跟刚才一样，再一次抬头仰望耶稣，因为呢，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或是不好，那完全是因为神爱我们，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因此呢，神就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这样子，以至于我们应该相信他可以得救，不在于我们所的行为，也不在于我们是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也不在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因此的话，当我们要接受救恩的时候呢，真的必须眼目放在神的身上，放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这样子，而不觉得说呢我很不好啊，神一定不爱我这样子，这样我们反而没有办法得到圣灵的爱跟医治，还有神的恩典。所以求神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任何的泥泞或洼湿的地方，好叫我们真的可以因着神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经历他更多更丰富的圣灵的水流，圣灵的恩典，他的同在的医治，他的同在的全能，还有他同在的荣耀这样子。第二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那我们知道说呢，帖前帖后主要是讲到主再来的书信，那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呢特别讲到说呢，与就是说为要进神的国呢，必须经过许多的逼迫跟患难。那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四节，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面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患难逼迫患难中仍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第六节，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呢，我们进神的国呢，必须经过许多的苦难。我想保罗对于那个教会所受的逼迫跟患难呢，一定非常清楚，因为呢，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没有遇到神之前呢，他本身就是个逼迫、竭力逼迫教会的人。可是等到他遇到神之后呢，他反而为主的名呢，遭受许多的逼迫跟患难这样子。所以由他来讲，逼迫跟患难真的是再也合适也不过了。那在这个地方呢，保罗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呢，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神国儿女的时候，是的，有永生的盼望，神也是给我们许多的祝福跟恩典。但有一点的话呢，却是神的儿女在世上不能够免去的，就是个逼迫跟患难。事实上， 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也讲到说呢，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呢是在恶者的手下，那世界呢是跟与神为仇的这样子。所以的话呢，当神的儿女在地上的时候呢，因着这些人的罪，因着仇敌的愤怒，还有说是我们自己的过犯呢，我们难免会遭到患难跟逼迫。如果我们所遇见的患难呢，是因为自己的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悖逆顽梗，不顺服神的话，不顺服圣灵引领所造成的，那这些患难愁苦呢，就是神用来管教我们的工具。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像父亲一样管教我们，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是即使我们自己没有犯任何错误的话，我们在地上还是难免遇到患难跟逼迫。就好像就好像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节所说的，现在我为你们受苦，保罗为教会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好像就是说呢，神留下一点点的患难呢，好叫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呢，可以 也经过跟耶稣基督呢一样，在地上呢也经过苦难这样子。那借着这些苦难呢，说真的，许多时候在困苦患难的时候呢，教我们与神有更深的连结。所以有首诗歌说呢，我的一切艰辛使我与你更亲。事实上，许多时候当我们遇见不容易环境的时候呢，通常是我们最来靠近主身边的时候，最紧紧抓住主的时候，最是追求，最是祷告的时候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呢，借着患难呢，的确当我们的反应对的时候呢，我们反而可以跟主越来越亲近，并且呢，神也借着患难呢炼尽我们生命中的杂质神借着这些不容易呢，把我们生命当中里面一切不合他心意的，一切属土的，一切属肉体呢，都像这样子炼金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呢，就像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一样，神借着这些不容易呢来炼金我们，使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使他的教会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患难其实当我们反应对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有很大的正面的作用这样子。因为毕竟当我们在安逸中的时候呢，我们的属灵光景，我们的追求呢都容易往后退。那另外有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苦难，是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因为呢，神要我们知道说呢，我们的地上毕竟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的盼望呢永远是在永生。我们真实的喜乐，真实的福乐呢，永远是在那座有根基的城，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的话呢，一讲到患难，保罗常常讲到说呢，当主再来的时候，那时候主要给我们安慰，主要带给我们荣耀的这个光景，以至于说在患难里面呢，我们可以真的是带着盼望，可以欢欢喜喜的存着忍耐跟信心。所以的话呢，在第七节讲到说呢，将来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他要使我们这受患难的人呢，跟与我们同得平安，并且呢，讲到说主耶稣要与他的能力的天使呢，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这时候呢，公义的神就要实行公义的审判，这样子，这样的，因着盼望那个将来主再来所带来的荣耀。以至于我们有更多的信心跟忍耐，在今世遇到不容易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保罗因为很清楚的知道主再来将来所带来的荣耀，所以的话呢，即使保罗为了福音呢受过这么多的苦 啊，经过这么多的不容易，屡次冒死这样子，可是他依然可以在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说到说呢，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事实上保罗所说的苦，绝对从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呢，绝对不是自战自清的，是相当的受苦，相当的重的。但是呢，即使这么多的痛苦，即使这么多的患难逼迫，这么多的不容易，但是跟将来主再来所要显现出来的荣耀相比呢，这一点呢就不足介意了。所以的话呢，我想这是当我们在情境地上在因着信耶稣，因着传福音而遭受患难逼迫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一再被提醒，我们呢，我们的目标不是今生，我们的goal呢，我们所注视的是那永恒，是那座有根基的城，是那永远的荣耀。以至于说呢，我们真的可以从城得到力量，可以在一个平安里面，可以在一个主的同在里面，那来面对我们行经这个地上呢所要经过的这些患难跟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说呢，这一切的不容易，当我们跟主同在的时候，当我们转向主的时候呢，神会加力量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因着主的同在跟恩典来度过患难，并且呢这个患难呢还可以使我们跟主更亲近，更多炼净我们这样子。